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哈利路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是张晨，
我是小山，
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们在这里要欢迎大家继续的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首先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的慈爱恩惠与你们同在。我们希望透过以下的时间，透过诗歌，借着主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更加贴近主的心肠，更加的去认识他，更加的爱慕他。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第一首诗歌赞美的歌词所说到的，他说到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此我们要赞美他。我们希望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经历到我们主的真实，能够经历到他的慈爱，因为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在聆听主的话之前，让我们继续来收听第二首的诗歌。这首诗歌的歌名是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诗歌说，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与生命，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我不求世界的欢乐，也不求世界美名，我愿受任何的劳苦，祈求主与我同行。我们的主耶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会如何评估自己的属灵生命呢？你会用些什么样的准则来衡量自己是否是个好的基督徒呢？你又是否知道圣经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衡量我们的属灵生命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十七讲，题目是圣灵之律胜过肉体之律。今天我们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
让我尝试借着一个问题来开始我今天的信息，同时间我也想借着这个问题帮助大家去思考。让我问你们，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呢？如果你尝试给自己一个评分，比如说100分是满分，50分就是及格，50分以下就不合格，你会怎样给自己评分呢？你会如何估计自己的属灵情况呢？又或者你会如何评估你自己的教会呢？在你的眼中，你现在所参加的教会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呢？如果我要你评分，你会给你自己的教会评多少分呢？我想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有一个答案，每个人都会给自己评一个分数。好了，让我再问你，当你给自己评了一个分数之后，或者你也给自己的教会评了一个分数，不管这个分数是高或者是低，我想要问你们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你或者你的教会的属灵情况呢？你是用什么的标准来去衡量，以致你会给自己打下这个评分呢？当然，我们在这里是没有时间让大家可以公开的发表你的意见。到底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衡量，来给自己评分？如果你给自己30分，这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分呢？如果你是给自己80分，你又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去评估的呢？这一点我真的很有兴趣想要知道，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不论分数的高低，分数的高低这一点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到底你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呢？你用什么来判断谁是好的基督徒，谁是不好的基督徒呢？你用什么尺度来量度是非常重要的，这关乎到你会如何去看自己和看别人。你怎样衡量一个基督徒是好还是不好呢？为什么你会认为小邓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而小刘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呢？到底你是用什么方法、什么标准去衡量他们的生命呢？或者你会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很糟糕，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又或者你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挺不错的，那么你又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做出这个结论的呢？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很多人是会用这样的方法去衡量别人的。当他认为某某人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看见这个人对教会的工作是非常的热心。比如说，这个人是经常向人传福音的，他对传福音的工作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积极。又或者他在教会里头参与很多的侍奉工作。我想很多人也会用热心来衡量到底一个基督徒是好或者不好。 可能刚才你也是用你的热心来衡量自己，你觉得自己没有参与教会的任何服事工作，所以你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你缺乏热心，所以你就给自己评了50分，仅仅合格。或者你给自己评55分，稍微多一点点，你自己认为自己是属于那种仅仅得救的基督徒。我想我们经常是用热心来去衡量一个人到底是否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经常听见有人会这么说，这个基督徒非常好，他对主的工作非常热心，他为了传福音甚至辞去了自己的工作，但是我自己觉得自己非常的差劲，我没有勇气辞去我的工作，如果我要请假去传福音，老板只会给我5到7天的假期，这么短的假期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去哪一个地方传福音，所以我给自己的分数不高，我真的没有别人那么热心，所以我给自己评了49分，我还差1分才能够合格。你同意我的说法吗？我们很容易会用这一点来去衡量自己和别人的属灵生命。当然去传福音是一件好事，在教会服事也是一件好事，参加这些教会的活动都是好事，但是我们用这样的准则来去量度自己和别人是否正确呢？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你是否会觉得你既然已经辞退了工作去传福音，所以你觉得自己最少也应该有70分？你用这样的方法去衡量自己，这个方法是否正确呢？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去衡量你自己的属灵生命的程度，不论你的答案是什么，不论你觉得你的分数是高或者是低，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所说的宗教信仰。你所持守的只不过是一套宗教信仰。就拿摩门教作为例子吧，摩门教的教规就是规定每一个人的一生最少要奉献2年去传道，这样他们就认为这些都是非常热心虔诚的摩门教教徒。摩门教就是用这种的方法来衡量他们的教友的好坏。其实任何的宗教都是以这种的方法作为量度的标准。一切宗教信仰的中心是什么呢？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规范，虽然每个宗教的道德规范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他们都是吩咐人要热心要虔诚，只要你完全遵照这一套的道德规范去生活，那么你就会被人看为是一个好的教徒。其实这种的概念在教会里头也是非常普遍的，不论你信任何的宗教也好，他们都会要求你遵守他们的道德规范。所以所有的宗教信仰也是以一个字来衡量教徒的好坏，就是遵守这2个字。宗教所关注的就是你遵守了多少的规条，你越能够遵守规条，你便是一个好的教徒，你遵守的少的话，那么你就是一个不好的教徒，这就是宗教信仰。所以如果你习惯了用这一套的方法来去量度别人或者量度自己，你说我遵守的多，所以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遵守的少，所以他是一个差劲的基督徒，某某人遵守的多，非常热心，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基督徒。如果你是用这种方法来去衡量人的属灵生命的话，那我告诉你，你还是停留在一个宗教信仰的层面上，你所有的只不过是一套宗教信仰，你所关注的是自己能否达到那些道德 规条的标准，这就是任何宗教信仰的教徒所关注的。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可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所关注的不是你有没有遵守这些道德的规范。让我们一起打开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一起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20-23节。哥罗西书第二章20-23节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以拿、不可以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请大家留意，这就是圣经的立场了。对那些宗教的道德规范、道德的标准，圣经的评语就是，这些全都是人所定立的。比如说，你辞了你的工作，到远方去传福音，那么教会便会称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如果你星期天不去教会崇拜，那么很多人都会认为你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这些所谓的标准都是按照人的道德标准来定立的。人的道德标准所关注的就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你做了人认为该做的，那么你就是好人。如果你做了那些人认为不应该做的，那么你就是一个坏人。一切的宗教信仰也是围绕着这种的精神，他们都是关心到底哪一件事情是应该做的，哪一样事情是不应该做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于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情的定义上，每个宗教都有不同的定义。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圣经在这里说，这些的道德规范，这些的东西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请大家留意毫无功效这四个字。在这里让我向大家解释清楚毫无功效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你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你喜欢赌钱、喝酒、抽烟、发脾气。当你看了这段的经文之后，你说你自己可不可以戒烟、戒赌、戒酒呢？这些宗教人士，这些非基督徒，他们可不可以成功的控制自己不发脾气呢？在这里我要解释清楚一点，就是有些基督徒经常向人做见证说，从前他们喜欢赌钱、喝酒、吃喝嫖赌，他们样样都齐。但是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神就给他们力量，使他们不再赌钱、不再喝酒、也不再抽烟。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切有可能是跟一个人的节制的能力的强和弱有关系的。能够戒酒戒赌不一定是跟神有关系。有些人的意志力比较弱，他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成功，因为他没有决心去做。有些人的意志力比较强，当他决定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当他决定要戒赌，他就是可以戒赌。但是有些人因为他意志力薄弱的缘故，他永远也下不定决心去做，最后他必然是不会成功的。可能这只不过是意志力强和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每个人的意志力也不同，有些人比较强，有些人比较弱。当然这的确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是神亲自的帮助他，神给他力量。当这个人向神求、向神祷告的时候， 神开恩帮助了他，于是他就有能力不再去赌钱，不再喝酒，也不再抽烟。但是大家必须要明白的是，不但是基督徒能够成功，其他的宗教人士他们也可以成功的去戒酒、戒烟、戒赌。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想要说的，这些宗教人士，这些非基督徒，他们也能够服从不要吃、不要拿、不要摸这些的道德规条。酒和香烟他们可以不吃，麻将他们可以不摸，这一切他们完全可以遵守，这一切他们也能够办得到。正因为他们能够成功的遵守了这一切的规条，所以保罗在这里说道，这些规条使他们徒有智慧之名，人家觉得别人所办不到的他可以办得到，这些人能够能人所不能的，他真的是值得很多人佩服，值得我们尊重。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说他们都是失败的，保罗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这些宗教人士当他们按照他们的宗教的规条去做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成功的。这里不是谈那些失败的人，如果他们是失败的话，人们也不会佩服和尊重他们。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即使他们做得非常成功，他们能够成功地遵守了一切的道德规范，但是对于克制肉体的情欲上，这一切都是毫无功效的，都是没有用处的。请大家记住，即使你完全遵守了这一切的规条，不要做，不要摸，不要拿，不应该做的你便不做，应该做的你便多做，圣经却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想告诉我们的意思。所以你必须要明白，当保罗在这里说到毫无功效，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够成功的戒烟、戒赌、戒酒，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指那些能够成功的戒烟、戒赌、戒酒的宗教人士。但是即使他们成功也好，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毫无功效的。为什么呢？虽然在克制我们吸烟、喝酒、赌钱，这当然是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在克制我们的肉体方面，这些是没有用的。虽然你的行为可以守得非常好，虽然你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但是你心里清楚地知道，你里面的肉体还是非常的活跃，你的情欲还是在你里头运行着，不断地在支配着你。虽然你在表面上能够遵守所有的宗教规条，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你里面也是清洁的，因为你里面的肉体情欲并没有被除去。这正是这段经文想要提醒我们的。大家必须要留意，这一番话是使徒保罗亲口说的，使徒保罗绝对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他从前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教教徒，对他来说，他是百分之百遵守犹太教一切不可摸、不可吃、不可拿的规条。你记得他曾经说过什么吗？那么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五到第七节。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五到第七节，使徒保罗是这么说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旧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请大家留意，使徒保罗在这里称自己是无可指摘的，他对律法所要求的一切每一个细节他都尽心尽力地去遵守，所以在这里他称自己是无可指摘的。你敢不敢这样说呢？ 保罗是最清楚旧约律法的规条，他是完全的遵守了这一切的规条。但是很有趣的是，在罗马书第七章的23到24节，他反而是这么说。我们可以翻到罗马书的第七章23到24节。罗马书第七章23到24节，保罗是这么说的：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在这里呼喊着说：我真是苦啊。虽然他尽心尽意地遵守了旧约的律法的细节，但是他心里头知道，在他生命里头还有很多的情欲，还有很多肉体的东西并没有完全的清除，这一切不断地在支配着他，在辖制着他。这就是保罗亲身的经历，所以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最清楚不过的，因为他是过来人。而哥罗西书所要告诉我们的正是同一个问题，保罗是最深明此道。他告诉我们，不管你是多么热心地遵守宗教的律法规条，你肉体的情欲还是可以非常活跃。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用遵守规条来衡量到底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程度的好坏。如果我们是用这种方法来去衡量自己和别人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停留在宗教信仰的层面上。到底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衡量我们的属灵生命呢？那么一起来看另外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翻到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第24节。让我们看看到底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衡量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到底圣经是用什么方法来量度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圣经不是用我们表面做了些什么作为量度我们的准则。加拉太书第五章24节所说的才是一个真正的准则。你能否说在你的生命里头这是一个事实呢？你自己衡量吧，你自己凭着你的良心说，你敢不敢说在你的生命里头这句话的确是一个事实呢？我不管你在外表做得多么好，多么的热心，多么的敬虔，我也不管有多少人佩服你，称赞你是一个很出色的基督徒，你自己必须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才是圣经量度我们的标准。在你的生命里头，你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是否已经完全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只有这样，你才不会只是拥有一套宗教的信仰，你不会只遵守宗教的规条。这一切不是在乎你的表面行为，最重要的是你里面是否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一致都是在讲解关于宗教信仰和认识神的区别。加拉太书五章24节这里就是在描绘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的状态。如果你不是在这种状态底下的人，请你不要告诉我你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因为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只有那些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才是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你明白了吗？请大家留意，使徒保罗在这里用了凡这个字，就是指凡事的意思。他在这里强调说，凡是属于神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要大家特别留意凡是这两个字， 如果你不肯定你是否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你又如何能够肯定你是属于神的人呢？如果你不肯定你是否属于神，那么你也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了。你跟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只不过是听过关于神的事，正如你听过董建华的名字一样。但是董建华认识你吗？他当然不认识你，因为你跟他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什么叫做认识神呢？认识神就是你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这份的真实关系当然不是随你自己说的。加拉太书这里告诉我们，那些跟神有一个真实关系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已经将自己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完全的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圣经认识神的定义。这个标准不但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状况，这个标准也可以用来分辨真假的基督徒。请大家留意，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所有不是这样子生活的人，就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他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了。如果他不是属于耶稣基督，他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们更谈不上他是否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了。请留意，这是圣经的定义，这才是我们衡量我们属灵生命的准则，这也是量度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的方法，这也是衡量每一间教会的标准。如果你还是用到底一个人热不热心、全不全劳、他有没有积极的参加教会的活动和服事的工作、有没有参与奉献等等，如果你是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人的话，那么你还是停留在宗教信仰的层面上。圣经并不鼓励我们成为一个宗教人士，因为宗教对克制肉体的情欲来说是没有任何果效的。你可以信很多的宗教信仰，甚至你可以相信所有的宗教。今天有一种叫五教合一的宗教，他们什么宗教都接纳，但是这是徒然的，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没有作用的。唯有靠着圣灵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就这样圣经才承认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就是唯一的尺度，唯一的标准。刚才我们提到遵守道德规范、宗教规条对克制肉体是毫无功效的，既然这些都是毫无功效的，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做才是有功效呢？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克制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钉死肉体的邪情私欲呢？到底什么才是克制肉体的兵器呢？让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六和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和十七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两节经文应该不太难理解，他已经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的答案。克服肉体最有效的武器当然就是圣灵，这不但是最有效的兵器，也是唯一的方法，只有圣灵才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肉体。圣灵和肉体是彼此互相为敌的，圣灵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好让我们能够靠着它来去对付肉体，这也是唯一可以彻底的解决肉体问题的武器。第十六节清楚地说道， 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生活的话，那么我们便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头工作的结果。如果你的生命是让圣灵完全的管理，你便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特别在这里，保罗说到不这个字，在希腊原文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不。这里其实按照希腊原文是有两个不字，这是表达了一种极其坚决的不，就是永不、绝不的意思。在这里保罗特别把两个不字放在一起来强调这一点。当一个人真的顺从圣灵而行，他就绝不会体贴肉体的私欲了，他绝对不可以再顺从肉体的私欲。当我们真的顺着圣灵而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所以在这里神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武器给我们，来帮助我们克服肉体。首先让我们先弄清楚一件事情，到底我们所关注的是什么呢？你所注重的又是什么呢？有些人只注重自己的生命是否合乎一套的行为准则，如果他能够符合那套准则，他就会非常高兴，如果他不能够的话，那么他就会闷闷不乐了。到底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所注重的只不过是一套行为的准则的话，那么你便错了。你不应该注意那些东西，你应该注意的是，到底你的肉体是否还是很活跃呢？你是否仍然被你的肉体和肉体的情欲所支配着呢？圣经不断地在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将重点放在行为准则这一方面，千万不要用那些东西来衡量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是这样行的话，你便会走上了宗教信仰的道路。让我告诉你，我们是很难脱离宗教的陷阱的。我们很容易就会用一套的行为准则来衡量自己和衡量别人，这样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掉进了宗教信仰这个陷阱里头。让我们回到加拉太书来详细地去明白，借着圣灵的能力致使肉体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问题我要问的就是，你有没有亲身经历过呢？在这里我不是跟你们谈理论，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到底你经历过靠着圣灵的能力致使肉体的私欲没有？这不是一件很抽象的事情，圣经是描绘一个基督徒的真实经历。在你的生命里面，到底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能力临到你的身上，将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给吹灭呢？你经历过这样的经历没有？因为我绝对不想说一些抽象的理论，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也不要紧。我这篇的信息的内容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你去经历圣灵的真实，去经历圣灵的能力。如果你真的想经历圣灵的能力去致使肉体和肉体的情欲，首先你必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步就是你需要先找出在你的生命里头有什么肉体的活动还是很活跃的，是经常支配着你的，这一点你必须要清楚。所以第一步就是你必须要把问题找出来，要不然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需要对付些什么。让我告诉你，在你的生命里头必定有很多肉体的活动。你不要告诉我说很难找，不是的，你一定可以找得到，可能多到连你自己也数不尽。到底肉体的活动是指什么呢？基本上肉体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不是很复杂的，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4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肉体和属于肉体的邪情私欲。 我们的肉体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去运作，就是邪情和私欲。什么是邪情呢？邪情就是出于肉体的情绪，这是指情绪这方面的事情，这是指我们人里面的情绪。你知道你里头有很多的情绪吗？你是否知道你每天的24小时生活里头，包括你在睡觉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你都是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呢？有很多常见的情绪，比如说忧虑，忧虑就是很多很多人的情绪。所以我说，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你的情绪也在控制着你，以致你睡不着觉。很多人就是活在忧虑中，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忧虑这种的情绪是不断的在控制着你。很多人都没有能力能够从这种忧虑的情绪中脱离出来。另外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自卑的情绪。自卑是另外一种的情绪，不断的影响着支配着你的生命，以致每一次你跟人家接触的时候，你就会感到非常的自卑。即使是你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会感到自卑。自卑这种的情绪可以影响着你的生命。另外一种情绪就是自卑的相反，就是骄傲。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他是很难跟别人相处的。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的情绪，这些情绪时时刻刻的在影响着我们。你在单位的时候，你的情绪经常起伏不定，经常在心里闹情绪。当你见到你的同事，虽然他并没有得罪你，但是因为你自己的情绪不好，你就会觉得对方非常讨厌，你不喜欢他。但是如果你问自己，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呢？你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不喜欢他，这是因为你是被自己的情绪所支配着，你就是不喜欢他，没有什么合理的原因。当你的情绪好的时候，当你见到一个人，你就会非常的喜欢他。这种的喜欢完全是出于肉体的邪情。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心里面经常是被这种的情绪所搅扰着，永无安宁的时候，使你不能够做你所愿意做的，你想做什么也做不到，因为你整个人都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着。这些属肉体的情绪都是治不死的。你以为那些经常忧虑的人，他们很想忧虑吗？那些自卑的人，他们想自卑的吗？甚至那些骄傲的人，他们自己也知道骄傲不好，骄傲使到他们很难跟人家相处。他们知道稍微谦卑一点会更好，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能力去制服心里头的骄傲。我们里面属肉体的情绪是没有办法致死的，除非有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除了属肉体的情绪以外，肉体的另外一个范畴就是属肉体的欲念。当然你知道这是另外一样的东西，我们里头真的是有无边无际的欲念，这样东西我们也想要，那样东西我们也想拥有，我们的欲念真是多得很。有些是不正当的欲念，有些是正当合法的欲念。比如说有些人对食物是非常的紧张，他们是非常的贪吃，每当有美食当前，他们便什么东西都忘了。当然每个人的弱点也不一样，有些人不紧张吃喝，他们关心的是婚姻的需要，男的也想结婚，女的也想结婚。我们心里头经常想，如果能够早日找到一个伴侣就好了。这些欲念是否是错的呢？当然不是。我老早已经说过，有些欲念是合法的，是正当的。但是如果你让这些欲念捆绑着你的话，你便会成为他的奴隶。很多的欲念是被社会看为是合法的，是被社会所接纳的。有些人想结婚，有些人想生孩子，一胎不够要两胎甚至三胎， 有些人想要旅游，如果今年没有去旅游，他们的心就非常的不安。那么去旅游是否是错呢？当然不是，我只不过是指出被欲念所控制的问题。问题不是可不可以做，而是你能否克服心里头的那一份的欲望，不让它来支配你，这才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还有在教会里头，基督徒也有很多的欲念，很多基督徒非常热心，想争取在教会里头可以参与服事，当他们得不到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在教会里头起纷争、嫉妒，这一切的行为都是出于自己的欲念。教会里头经常会有这些出于欲念的纷争，所以我说圣经要看的不是到底你热不热心，就是因为你太热心的缘故，你才会在教会里头去参与这些的纷争和嫉妒的事情。请你告诉我，你里面的邪情私欲是否已经除掉了呢？如果还没有的话，即使你再努力再热心也好，你绝对不是一个属神的人，你只不过是一个表面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但是请你记清楚这两者的分别，你不要欺骗自己。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第一步就是你必须在你的生命里头去观察一下，看看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情欲还是在支配着、控制着你。那些你现在暂时看不见的，你可以慢一步；那些看不见的，你现在先不用担心。但是至少你必须找出那些经常还是在支配着、控制着你的情欲。第二步就是，正如圣经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就必须要靠着圣灵来去制服它。关于这一点的细节，我们下一次会继续的再探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宗教系列的第十七讲，题目是圣灵之律胜过肉体之律。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靠着圣灵去胜过肉体的情欲呢？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6:30到11:00播放，欢迎大家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在结束之前，我们为大家预备了最后的一首诗歌，这是一首敬拜的诗歌，歌名叫《以色列的圣者》。让我将歌词读给大家听：以色列的圣者为我牺牲自己， 神羔羊，你是弥赛亚，耶稣和平之君，我要跪下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我要跪下来敬拜你，我神，宝贵耶稣和平之君。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以色列的圣者。